中共征兵巨变，中俄谋划联合开战。泽连斯基话考虑接受西方驻军。日本或有百年强震，呢五个地方最好避开。赖清德刺激中共，翅膀明夫反驳。业内人士话，十年内楼盘全用镍矿砂。银行只入唔出，苏州男子报警被带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车库被开箱，披露四十几豪车。日餐饮业掀倒闭潮，居酒屋最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征兵工作有重大变更，与此同时，共军出动90艘军舰和海警船，正在第一岛链跃跃欲试，打算发动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学礼日前私自警告说，中俄想联手夺下台湾作为入侵他国的基地。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军权疑似不稳定，这个会影响他的战争构想。匿名台湾国安官员告诉路透社知，中共目前将90艘军舰部署在台湾、日本附近海域及东海和南海，出动的军力超过前两次联合利剑演习，而且是共军第一次以整个第一岛链为军事演习目标。就在8号，费学礼先至在自由时报发文警告说，中俄上个月底进行一连两日的演习，不单止演练对台湾东岸的封锁和攻击，而且针对日本，甚至侵犯南海防空识别区。中俄这次军事演习规模是以往的两倍，由军力配备看，更加是为开战夺取未来的战略基地做准备。费学礼说，中俄这次军事演习首次出动军6N， 能够发射射程3000公里的空射弹道导弹，搭配射程8000公里的俄国图 95MX 轰炸机，足以威胁驻关岛、夏威夷、阿拉斯加的美军。估计中共会由明年开始要求俄军加入对台联合利剑演习，来提升中俄联合作战能力，而这一切都是为2027年中俄联手入侵台湾做准备。习近平已经修改法例，要求由明年1月1号起，只要年满18岁的男性必须完成兵役登记。这个都令人担心习近平磨刀霍霍在为战争做准备。不过近半年来，共军高层频繁巨震，中共军委委员苗华等上将落马，还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军权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共军真有能力对外开展？时评人蓝述认为，习近平没有失去军权，反而通过大清洗进一步把握权力。他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只能够令他对军队捉得更紧，军队入面的各个派系都是习家军，如果是张又侠胜了苗华，那也只不过是一支习家军胜了另一支习家军。苗华落去以后代替他的何宏军是2013年升少将，那时习近平已经是总书记，所以何宏军亦是习家军，不同的习家军之间的互相争斗，只能够令习近平在军队的地位更稳。不过对北京来说，入侵台湾的机会正是关闭，主要是俄乌战争出现停火曙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对外交斡旋开绿灯，川普亦不等正式上任就已经着手劝和，这个对中共来说都是坏消息。蓝述认为，中共这次针对第一岛链军事演习目标其实是俄乌战场，目前是美国权力交接真空期，北京想捐这个空子，设法拖长俄乌战争。他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和中共他们所担心的是什么？ 他们所担心的是乌克兰军队在北约的支持下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乌克兰趁着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兵力空虚，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行动。所以现在中俄联合在日本海、东海和南海进行演习，目的亦都是为了向北约以及拜登政府发出一个信号，不要在乌克兰战场上支持乌克兰军队轻举妄动，这个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即使中共对台湾跃跃欲试，但亦有学者认为习近平非常担心一旦开战，军队将领会掌握军权，然后反过来反袭，甚至除去习近平，因此习近平不敢真出兵开战。最近一些消息显示，中国社会上下确实充斥对习近平、对中共的不满，这些情绪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八号深夜有人发影片，用谐音问同志们，你们打算动手没有？评论区网民相继留言响应话，江西打算动手，浙江打算动手，天津打算动手，来啦，同他们拼啦，皇后将相宁有种乎。八号网上流传一位中国公务员的遗书，这位公务员指出自己做公务员超过十年，但疫情后的中国令他整个人都崩溃。他指出经济坏透了，到处都是烂尾楼，追讨欠薪亦追不到，企业接二连三关闭，原本繁华的街头现在满目疮痍。党呢？政府呢？他们在哪里？大家的要求没人见，官员贪污的新闻反而看了不少。他最后点名习近平说，你跟我听住，我这条命摔在你的暴政上。网友留言说，连体制内公民都放弃自己，太可怕了，敢来造反好近，就快到了，地主家的余粮没了，地主的执政危机来了，中共末日。中国上下都出现乱世景象，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出手，中共政权可能陷入内乱，甚至被瓦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他对西方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持开放态度。据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在他的电报上发文称，西方是乌克兰部署军队，将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其中一个步骤。而在正式驻军前，乌克兰要清楚了解什么时候可以加入欧盟和北约。美联社说，泽连斯基的表态为外交解决俄乌战争开启了道路。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西方在乌克兰驻军是两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俄罗斯对这两个选择都表示强烈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2月提议西方派军进入乌克兰维持和平，但欧洲军事大国德国和波兰担心导致战争局势升级，立即拒绝说不会派军进入乌克兰。马克龙没有透露哪些国家考虑派军。台湾前中央气象局部地区预报主任郭海文日前表示，南海海槽发生7至9级地震的机会率高达70%至80%，引发的大海啸最快在5分钟内就会抵达日本静冈、铜锣山、三重及高知等地区，19分钟内抵达宫崎县。郭海文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去这些高风险地区。美国加州日前发生规模7级地震，专家警告说全球可能进入规模8级以上强震周期。郭海文分析说，南海海槽地震的特点就是东侧先发生强震，接住在西侧就会有更大地震。例如1854年安静东海地震规模达8.6级，32小时后就发生了8.7级的安静南海地震。 1944年发生规模 8.2 的超和东南海地震，两年后出现 8.2 级超和南海地震。郭海文说，去年8月日本宫崎县 7.1 级强震的震央在南海海槽西侧，很难说不会蔓延至东侧。郭海文还说到，与311东日本大地震不同，南海海槽地震引发的海啸速度极快，只是5分钟就可以抵达岸边，几乎没有预警时间。因此他建议台湾人近期如果去日本，应该尽量避开静冈、和歌山、三重及高知等地区。赖清德总统出访太平洋三国后，台湾国内又出现质疑赖清德挑衅中共的讲法。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日前发文反驳，赤坂明夫总结亲共媒体提出的讲法，包括美国不信任赖清德、这次出访效果不大，以及赖清德刺激北京等。赤坂明夫说，这几种讲法都理据不足。第一，赖总统出访南太岛国，行程不经过美国本土，绕道夏威夷是正常选择。第二，赖清德到了美军军事要塞关岛，成为首位踏入总督官邸同议会的台湾元首，总督官邸前现场演奏美国国歌同台湾国歌，是史上第一次。如果美国不重视赖清德，就不会有这种安排。赤坂明夫说，赖清德这次出访，美国媒体几乎都称呼他是台湾总统，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外交突破，说明媒体已经不在乎中共抗议。赤坂明夫最后谈到第三点，是赖清德的确刺激了北京，但台湾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对中共的刺激，如果有一日有人递过一面台湾国旗，你吓到不敢接，或者能够不刺激北京，但难道这种日子是台湾人想要的吗？江苏连云港用 LIP 狂沙起楼的消息最近引起广泛关注，有业内人士爆料说，这十年内起的楼都用了 LIP 沙。大陆媒体日前披露，山东临沂不锈钢公司鑫海科技每日产生5-6千吨废气镍渣，几乎全部进入连云港建筑市场。建筑商用镍渣代替黄沙生产混凝土，镍渣混凝土有放射性，而且用镍渣混凝土起的房屋非常容易发生重金属浸出，导致重金属中毒。有人6号在相关评论区留言说，我就是开搅拌车的，哪家混凝土搅拌站用镍渣我还会不知道？连云港十年之内起的楼，无论是学校还是商品住宅，都用镍狂沙。网民说，这个世上真正能够危害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中国各大银行限制存户取钱。最近一段影片热传，一名男子到苏州银行拿钱，最后被警察强行带走。苏州银行要求拿钱必须提供个人私隐，而且要求的材料繁琐，一位男子因此报警。警察告诉他，这个是办理业务的需要，你要配合人家提供相应资料。男子质疑，我的个人私隐亦需要提供吗？对话中，警察禁止这个男子录影，双方争执几句后，警察强行将男子带走，说跟我们回派出所，我们要核实你银行卡。影片最后，男子被押上一架写着特警的警车。中国网民议论说，自己的钱再亦都不是自己的，在中国讲公民权利，你就纯粹找来打，能够生存就够好了。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说，在独裁政权下，黑白错乱，颠倒随时降临每个人身边，警察和银行串通后，存户的钱随时会被合法打劫，共产党随时代表你， 这个亦是代表着他们在代表你的同时，你的钱已经不属于你的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外逃到俄罗斯后，反抗军和民众洗劫巴沙尔的官邸，网上传出影片，相片显示巴沙尔收藏至少40架豪车，其中一辆法拉利 F50 超过300万美元。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收藏的豪华跑车包括平治、阿斯顿马丁 DB9、奥迪 R8、劳斯莱斯、法拉利 F430、兰博基尼鬼怪、兰博基尼康塔奇、大红色法拉利 F50、平治 SLS、AMG SL65 黑色系列等。阿拉伯新闻表示，巴沙尔的法拉利 F50 全世界只有349辆，收藏价值极高。日本餐饮业正是经历十年来最大倒闭潮，今年前九个月多达650家餐馆倒闭，比去年同期暴增 16.5%， 估计今年有870家餐饮店倒闭，其中居酒屋倒闭的比例最高，又以东京与大阪两大都市最严重。日本媒体报道，疫情后职场文化改变，上班族减少到居酒屋聚会，加上日本物价大升，民众缩减开支，居酒屋的消费量和来客量双双下跌。在成本方面，居酒屋不单止要入食材，还要采购成本较高的酒水，人手不足导致招工困难，加上电费、租金等负担加重，都令居酒屋经营情况恶化。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一起来听下她的故事。 Annie 说，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啦，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如果你都為三高問題或者腎臟健康煩惱，不如試下三高代謝補，話唔定下一個奇蹟就係你。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